所以在皇帝之前，那个女娲娘娘跟伏羲是这两个象征物啊。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就是原始文明的象征符马氏，像女娲跟伏羲都是人头蛇身，就是他们的生命有一半是跟动物一样的。然后我们中国的源头，比如说昆仑系的文明，那边的人都是人面狮身、人面豹身、人面狐身嘛，那也是一个动物系的文明。然后还有一个蜀山系文明，那象征物都是鸟头人身，那当然这个鸟头人身的蜀山文明哦，很可能也是牵涉到13000到4000年前那个前埃及系文明。因为前埃及系文明那个后来被奉为太阳神的那个王叫做
Amon
的那个王，就是可能也是了不得的超能力者还是什么东西，说不定那个时候真的是用唱歌就能够把金字塔唱起来的。就是那个
Amon，
据说在记载上说，这个埃及王的特征是喜欢把鸟的羽毛戴在头上，所以那个鸟头系的文明啊，你再想环太平洋一圈，什么印第安人什么的都有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一圈可能是来自于更早就沉掉的那个太平洋中间的那个木大陆，就是现在木大陆还剩一个角角叫做复活岛，就是这一系的文明是我们这个世代把它推出去的，就是已经完全不主流的文明了。那像蜀山文明呢，我觉得说不定因为听说皇帝的太太那个教人类养蚕的那个人是蜀山文明那边派出来的特使，就好像蜀山文明已经封印在山里面了，然后就古墓派派出一个小龙女分一点技术给外面的人类这样子。但是在皇帝的时代的确是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日后决定要让左脑文明当主流，就是伏羲跟女娲都还是左脑右脑是平等独立的状态，但是到了皇帝就做出了对未来10000年必须负责任的选择，就是封建时代，就是那个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形成了。而皇帝做出那个选的时点其实很接近大西洋的那个亚特兰提斯大陆沉没的时点，就是不知道亚特兰提斯大陆沉没的时候那个严重的左脑型文明是不是有一些残余的人跑到全世界去推广他们的那个文化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但是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时间做出了那个选择，那有一些地区这个选择做得比较慢一点，比如说我上次有提到说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要描写的是英国更早一个世代原始文明那个五月节，就是到了这个天地到了这个仲夏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要从阳转阴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和阴阳交合，所以那个时代是原始的英国人那个原始的女神信仰是认为人是可以在野外随便找人上床开这个性滥交的派对的。可是这个性滥交的派对因为后来有个基督教就再也不允许这个事情了，就是等于是前一个世代的文明被推到边缘而且被无化。那如果还有一些属于这个原始文明的人想要继续他们的这种生活的话，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就称之为女巫、巫婆、魔类，就像那个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比如他们认为女巫会怎么样，女巫在满月的夜晚会一群女巫到山里面去乱搞杂交派对，然后他们拜的那个邪神是一个山羊头一样的魔神，有没有一点大概这样的印象？可是非常奇妙的是，像山羊头一样的魔神如果用我们的符码学道角度来看，他的头上有五芒星，然后他的这个地方腹部有两条蛇，然后羊中国人又认为是超级吉祥物，所以它全身上下所有的零件都是我们认为很吉祥的东西。然后那些认为这满月之中享受自己身体快感的人真的就是有罪的吗？就在那么压抑的基督教社会里面稍微解放一下，这真的就是有罪的吗？然后在这个主流的社会，凡是向基督教献再是一个非常露骨的代表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前一个世代留下来的文明流传下来，比如说有一些有智慧的女人她能够用药草用植物来帮人做疗愈，结果呢就是这些女巫被审判被烧死，对不对？就是拥有大自然智慧的智女全部都被说成是魔法巫术，然后被贴上很黑的标签，然后被消灭掉。那从前的母系社会的时代 掌握这个用身体接触去转化能量的技巧的女祭司长。那当然，这些女祭司长，她是一个女人，是可以跟不同的疗愈对象有肉体关系的。这种通神的女人，到今天这些神女是什么？妓女。那现在的妓女可能只拥有那个时代的通神的女人的1/30的力道吧，就是疗愈的能量并不够，因为整件事情被打底了，它就不能顺畅的发展了。但是我们今天的文明的确有这个倾向，就是把前一个世代的文明最美好的东西都看成最邪恶的东西。而性这个主题，其实非常讽刺的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本来亚当跟夏娃两个在伊甸园是每天亲亲抱抱搞来搞去都没事的，他们吃了是非之果之后就觉得有事了，然后就开始遮了。那上帝看到他们开始遮了之后就说，你们已经不是我造的人类了，已经变质了，所以就滚出乐园了，你们从此要做有死亡的人类了。所以就那个圣经，其实一开始人类的原罪都在于对天然自然的这些部分开始有否定或者是羞耻的念头，那人就跟上帝隔绝了。可是我们今天的人想到性，其实还是多多少少会把它想成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想到我要如何的克己，打败我里面的这块黑暗面，然后来接近上帝，去追求灵魂。那这个在道家的观点里面根本就是错的，就是道家认为说性是快乐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了解它的快乐的本质，就可以有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从一开始就快乐到最后都快乐。但是这个时候我想你脑海的另外一个角落也会忍不住想，中国人不是说好色伤身，就是有很多健康的观点说男人不可以泄精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而这个又是一个非常二元对立的观点。因为照道家的立场来讲的话，如果你的性真的是很开心的话，男人是不会射精的，所以是因为你的性品质非常差，所以男人才会射精才会伤身。所以庄子第5篇得重复的可爱心法，其实里面也内建了整个道家的性学。